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今天我们仍然是案卷系列的分享，虽然是很短的一卷经卷，犹大书，新约当中的犹大书。经文已经读过，我们有几个小小的要点先来说一下。这是哪一个犹大呢？犹大书的一章一节说，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那么有哪一个雅各呢？都不需要介绍就知道的哪一个雅各，那新约中就只有那一个雅各，还不是使徒雅各啊，就是耶路撒冷大会最后做会议总结发言的那个雅各，耶稣的兄弟雅各啊，他被认为是教会的柱石，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之一了啊，跟彼得和约翰算是齐名的教会三柱石啊。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没有升天之前，最宠爱的三位使徒彼得、约翰、雅各，不是那一个雅各哈，那个雅各使徒是很早就殉道了。这里说的也是耶稣的兄弟，肉身的兄弟啊，雅各和犹大。你可以看到他很谦卑哈，他是耶稣的弟弟，而且应该是那个最小的弟弟。你可以看到在马可福音的六章三节里提到说，那些人就疑惑，就讽刺，就讥笑耶稣，说这不是那个木匠吗？这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提到了这么几个人，是吧？那你可以看到，至少说这个犹大这个弟弟，就是在他家，如果耶稣算老大，那兄弟几个里，这算最少是老四嘛，对不对？他年纪应该是差的不少哈。他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咱们就厌弃他。这就是这里边提到的这位犹大哈，耶稣肉身的兄弟，是玛利亚所生的。而第约翰福音的七章五节提到说，耶稣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你可以看到在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前，他的这些肉身的兄弟是不相信的啊。可是后来他们也都信了，他们信了之后呢，也就来服侍教会，服侍主。而且他很谦卑，他很谦卑。你要看看伊斯兰教的历史，你就知道，你要是穆罕默德的兄弟，这还得了吗？你是他的女婿，这就可以变哈里发的，可以变成一个大宗派的开山门祖的，对不对？但是你可以看到，像这位犹大，他非常谦卑，他自称自己是谁呢？他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我是那个雅各的弟兄。他可没说自己是使徒，他也不是使徒，是吧？他清楚的告诉你，我不是使徒，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他可没说我是我哥耶稣基督的弟弟。他没这么说，越是真正的耶稣的弟弟，他越是非常的谦卑。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只有说疯子和纯粹的这种恶魔，他才会说天父天兄，耶稣是我哥，对不对？就这个道理的，这不难分辨，是不是？真正的犹大这位亲兄弟，至少那叫同母异父的嘛，是不是？他完全可以说耶稣是他哥，但他不这么说，是不是？他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这个犹大呢，从他这封书信，大家就是读这个中文的译本，你也能读出来里边好多排比句，像诗一样，是不是？也就是这位作者呢，他的这个希腊文很优美的，很优美，所以他既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加利利人，可是他又有双语的能力，他又是能写很优美的希腊文，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一些这种训练的背景哈，所以是这一位犹大，这一位犹大。那什么时间写作的这封书信呢？我们来去分析这种问题的时候，常常都可以从内证外证两个角度来看。很多时候经文本身就给你提供一些证据，告诉你这个书信什么时候啊，什么之后，什么之前写的。你像咱们这一个犹大书，你略微读一下，你就会发现，我们可以说他应该是在彼得后书之后的啊，彼得后书之后。为什么呢？你看他在一章十七节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他们说过什么呢？他们曾对你们说过，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这话哪出来的呢？你看彼得后书的三章三节， 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对吧？也就是他比较可能是引用彼得的话。那甚至还有人说，也有人会说，就是杠精呗，是吧？说那就不可能彼得引用的是犹大的话吗？彼得引用了犹大的话，那如果是犹大先说的，犹大说里的这里的使徒说的这话是从哪来的呢？就不是很合常理，对吧？比较合理的推测就是啊，这就是彼得，可能别的使徒也说过，至少彼得说过他引用的这个话。而且你注意去看一下哈，彼得后书的第二章和犹大书结构内容都是高度相似的，非常的像啊，非常的像。你甚至有时候很多人你所记忆当中的，你以为是犹大书说的话，其实就是彼得后书的话啊，反过来也有可能。这是他这个时间的一个上限的节点。而在下线呢，首先我们知道在第二世纪初哈，公元110几年、110几年开始，就有大量的起初教会的教父们就开始引用犹大书了。那说明在那之前这书已经是写成了，是吧？已经是写成了。甚至还有一位叫做赫格西普的做了一个见证，他在公元第二世纪的时候他做见证说，他说主肉身的兄弟犹大，他的孙子们是被带到过罗马皇帝多米田的面前。这个多米田就是在主后81到96年在位的，在他面前接受讯问，因为他们被指控有反政府的活动。结果皇帝一看，这些人都是满手老茧的纯纯的农民，他们只是说我们渴望天国降临，我们没有说要推翻现在的国家的意思，我们不是那种愤锐党，那种好像反政府武装，是吧？皇帝一看，这就觉得这些人就纯属诬告，纯属小题大做，就给释放了。但犹大的这些子孙孙子们后来也都成了教会的主教。所以根据这个时间的推断哈，他的孙子们在公元90几年、100年左右都已经长大成人，至少是20-30岁的样子。那么他们的爷爷这个是这位犹大啊，你也是可以知道他什么时候写的这个书信啊。我们可以把这个时间线卡在彼得后书之后和第二世纪之前，所以说大概是在第一世纪的末叶，就是公元75年或者叫70年到公元100年之间吧，大概这个时候啊。而这个本卷书犹大书还是有几处疑难的地方，有几处疑难的地方。第一个疑难就是很多人会注意到，好像犹大在引用了伪经的一些资料。什么叫伪经哈？伪经就是咱们知道咱们的圣经新旧约两一共是有66卷书，是不是？那么也有一些看起来和圣经的这个格式文法很像的一些书卷，我们不列在这个66卷的正典之中，但是有人就称它叫伪经，也有说叫次经，还有叫旁经，你叫什么都行哈。总之就这个叫伪经，它不是说它是一个虚假的作品，或者是很晚近的人虚构的，它也就是在新约甚至是旧约的时代就流传的一些书卷。而这样的书卷它其实有一定的属灵价值，它不是没有价值的，但是它不在66卷的圣经正典当中，这叫伪经。那么这里边14节这句话，亚当的七世孙以诺云云，就是逐字逐句的引用了一卷伪经，叫做以诺书啊，具体点叫以诺一书里边的1章9节哈，有人认为是这样的，引用了这个，也包括说，其实他提到说，天使长米迦勒都不去责备魔鬼，说愿主责备你吧，那句话是吧？那句话被认为是引自另一本的伪经，叫《摩西升天录》啊，《摩西升天记》。所以这里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怎么难道我们的圣经还可以引用非圣经的一些文本吗？很多人说这伪经不是教会不接纳吗？至少我们基督教是不接纳的哈。天主教你要知道，天主教接纳一些伪经次经，但即便他们也没有接纳以诺书哈，那就是属于并不被认为是主流的，被认为是正典的经卷。那这就带来一个问题，那难道这样的话犹大书是不是自己的权威性就要打一些折扣呢？其实我们这个要从几个角度来分析哈。首先我记得以前讲约拿书的时候，我就专门的讲过这个问题， 就是是不是一段史料比另一段史料看起来更早，它就更权威，以及是不是说后者就一定引用的是前者，甚至你马上把它原则可以应用到刚才我所说的彼得使徒的那一段话，甚至于彼得他所说的那句话，末世有好奇窍的人出来，随着私欲而行，这句话有没有可能也引用的或者化用旧约的某个先知，然后你犹大也是在再接着引用他，这都是有可能的，你不能说他只有一种的路线啊。所以我说的第一个结论，可能的结论就是，实际上犹大他也有可能是从另一份，也就是说以诺书的那个作者同样看到过的一份资料当中引用亚当的七世孙以诺这一段话，而这一段话在正典形成的时候并没有被正式编纂进创世纪里，对吧？这是一种可能。第二种的可能呢，其实我们要仔细想一下，难道旧约新约自己没有引用过圣经的正典之外的经卷吗？其实你读这个五经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过说这事岂不记在耶和华战记上吗？是不是？还有一个叫做这事岂不是写在亚沙尔书上吗？哎，这亚沙尔书在哪里呢？耶和华战记又在哪里呢？是不是已经失传了，对吗？你像这个摩西升天录它已经失传了，而以诺书现在还是在的，因为这个书它有一些别的什么埃塞俄比亚文字的文本流传到今天。所以我们说正典与否并不是说他是不是引用了经外文献。你要注意连使徒保罗都说过哈，使徒行传里他就说，就是你们的人也有话讲说，我们原本是一样性情的，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取决于他。哎，这一句话你注意，他来自的是希腊诗人的话，希腊诗人的话，连有那个保罗也引用过外邦人的这些作家的话，对吧？所以可见你不能说这个是来自于经外的文献，它就损失了权威性。上帝去编纂他自己的文本的时候，圣灵是审查过的，我们说的意思就是这个，是吧？圣灵知道他自己在使用他的门徒先知使徒们在做什么，在写什么。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这个伪经的所谓的伪经问题。我们所需要知道的，正如申命记的29章的29节所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啊，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上帝没有把圣经设计成一本叫做天堂大百科全书，或者叫地球大百科全书，把人类啊地自然界相关的一切一切都写给你，没有。但是关乎救恩的事都是很清楚很明显的，是吧？好叫我们遵行这书上的律法上的一切话，这是圣经它的这个重点所在，也是教会的重点所在。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算是有点疑难的问题是这一段话哈，约翰犹大书的1章6到7节说，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又如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诚意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鉴戒。那么很多人就突然从这个话联想起了在创世纪里边说，有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子交合，是吧？生出了那上古英武有名的人。是不是你听过有一种解释说，神的儿子说的就是天使，人的女儿说的就是人间的女子，他们这样的交合淫乱，生下了一些上古巨人，这是一种说法，对不对？但是在那比较保守传统的，你应该又听过另一种说法，说那个指的是赛特的后裔和该隐的女性后裔就结婚。但是这个也难以回答一个问题，就是那为什么该隐的女儿就特别的怎么漂亮吗？然后这个神圣约的后裔赛特的儿子跟他们就交合，这个也有点难解的地方，因为特别又提到什么上古英武有名的人。那第三种的意见呢，就会认为其实听起来最好像不是那么神秘那么浪漫，反倒有可能更接近真相，就说的是那个时候神的儿子往往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那些国王啦、贵族啦、那些个城主啦，那些人啊，吉尔加美什那类的人，他们和人的女子就是平民女子哈， 民间女子，他们交合生了很多人，他不是在这个内部去婚配通婚的啊，这种说法也存在。但是我提这个的意思是说什么呢？是无论是哪一种，就算是第一种说天使和人发生了淫乱的关系，生了很多人，那么他的证据也肯定不在犹大叔这里。有人认为这犹大叔说的就是这意思，你看嘛，不守本位的天使怎么样被主拘禁起来，然后索多玛俄摩拉周围的城市的人也照着这些天使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了逆境的情欲，这就是断句和这个语法分析有问题了。因为这里说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这他们指的是谁呢？是天使呢，还是他就是索多玛俄摩拉的人呢？对吧？如果再加一个证据，就是他后边是不是说了叫随从逆性的情欲嘛，对不对？这已经够点名了吧，这儿说的是索多玛那群同性恋的那群人嘛，是不是啊？这是，所以说这个经文不能作为说支持天使和人交合淫乱的经文之一啊。你要想找证据从另外的地方找，这儿是并不支持的。这里说受永火的惩罚作为鉴戒，当时天上的硫磺的余火降下来，后来他们在地狱中受永火的惩罚，这是给索多玛俄摩拉和效法他们之人的惩罚，这样是比较合理的哈。所以我们就来说犹大叔的几个重点在哪里哈。首先你可以看到犹大关注的是叫做一次交付的真道。一次交付的真道是什么意思呢？你看开篇的时候这段话很有意思的哈，一章一节二节是问安，问安之后他第三节就开始直入正题了。他说亲爱的弟兄们，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这个你翻译的通顺一点的现代化意思就是说弟兄们呢，我本来想写上一卷书信是来论述救恩这个主题的，这个神学主题谈论救恩的，但是我却不得不紧急的先把那个搁置一下，我要写一封书信，就是这封书信重点是要来为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来竭力的争辩。为什么会有这个争辩？你看到后边就知道这卷书它的主题很明显，它是在说有假教师进来了，是不是？他是在反对这些假教师，这些假教师在做的工作就是在把他们一次曾经领受过的完整的真道，我们也称之为福音，或者你叫真理叫什么都可以，是吧？这个真道被他们所篡改了，被他们增加或者减少了。那么犹大就注意到这个问题，搁置下了一个救恩虽然很重大的主题，但是他就深入到一个更具体的教会实际的问题，护教的问题上来了，是吧？他就去用一个护教的角度写了这封的书信。你其实就可以知道从这里圣灵的风格啊，上帝所关注的事情，越是今天的人类越是自己底气不足，越喜欢搞一些特别玄乎奇玄抽象的事情。你发现圣灵感动人做的事儿却往往很具体。难道救恩这个主题不大吗？我们难道不应该现在就把这个救恩的主题再夯实一下子吗？哎，其实不是，他发现有更重要的问题，更具体的问题，教会正在被一种这些游行四方的教师传递的假的那些道理要蛊惑迷惑跌倒，那么他就紧急的要来针对这个问题来解决啊。所以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指的是什么呢？这个不光是犹大说过的，你可以看到保罗也是这样说。保罗加拉太书很不客气，你可以看到他后期的一些书卷上来是很温和的，又问安，又去说你们的信心爱心我们都知道都纪念，大家都因为你们的见证都同得了安慰，满心感谢主，好多这种话，是不是？只有这加拉太书上来就说，直接问主题，说你们怎么回事，我真的很奇怪，你们这么快就跟从了别的福音，是不是？他就斥责保罗说，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 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保罗的意思就是说，我狠起来连自己都可以否定。我如果后来传了个福音是我自己传的，跟我当时领受了启示传给你的不一样，连我都要被咒诅，是不是就这个意思？我们都要跟我们打架，何况是说外来的什么人，哪怕他叫号称他是天使。这就是保罗的意思。或者你非要用个神学的术语来说，这句话类似于在说的叫做启示终止论，就是说启示到了使徒这一代，传到了这一代，然后写成了新约圣经之后，它就终止了。在过后没有人再可以说我有从上帝来的直接的启示。你知道圣经的书卷虽然是66卷，但是我们不能说它当然分什么高低上下的，不能这么说啊。但大家很清楚，我们常说的一个有点像梗哈，就叫做四书五经很重要，就说的是四福音书和摩西五经很重要，对不对？真的几个启示的高峰的时刻，一个就是摩西的时代，摩西作为一个大的先知，领受了神的话语，直接的启示写成了律法。后来呢，那就是耶稣自己来了，他就是道成肉身，活的启示，他传下了福音。你像保罗的书信，他确实就有了那些重大的基要真理在里边，是吧？所以保罗得的启示甚大，对吧？这样的都是几个高峰巅峰的启示。然后剩下旧约许多的先知，他们很多的信息往往是在述说或者叫做诠释或者叫应用律法，对吧？新约也是一样的，使徒们所说的那些都是在等于在重述这福音，新旧约所有的福音，并且应用它。而保罗的整个的书信又构成了教会论的核心的根基啊，这就是整个它的意义所在。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教会的确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为磐石的，就是这个意思啊，是在这个层面上，这是我们的真理。因此你看在启示录中的最后的这几章也说，我要向一切听见书上预言的做见证，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若有人删去什么，神也必从这书上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这叫做启示已经终结了，没有人再可以说我有一个启示是关于那个核心真理的，是关于一些能够改变圣经的权威性的，不能加也不能减。这就叫做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啊，它的规模是完备的，内容是清楚的。当然后来所有的这些异端邪教一定是在这个问题上，圣经的启示，上帝的启示是否终止，一定在这个问题上要做文章的，要做文章的，对吧？穆罕默德不会同意说在耶稣之后没有先知，对不对？他说他才是最后一个先知。你想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是我还有几句话要讲，对不对？我也有从上帝来的话，加百列还告诉我一些事儿，他要写下他的古兰经。甚至到了这个美国有一个叫摩门教，这个创始人他呢也一样，他号称有一个天使，叫那个天使长得跟印第安人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咱也不知道他看见的到底是谁，是吧？应该就是个印第安人吧，叫摩罗乃，传递给他一些信息，他说这就是上帝给他的启示。因此凡是想要来开宗立派成立邪教的，成立异端组织的，一定先在这儿动手脚，就是启示没有终止，我又是个先知，对吧？都是想从这儿来说话的，就太平天国也是一样的，对不对？发明了一套奇奇怪怪的东西，这天王也得写上一套他自己的小册子，事实上变成了高于圣经的权威的文本啊。所以这个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这个福音真的是要守护住的，要守护住的，这就是那个核心的信息，不能加也不能减。然而现在就是有些假教师进来了，他们就是披着羊皮的狼，这些豺狼是干什么的？就是要来混乱你那个一次交付给你们的真道。他具体怎么混乱的啊？具体怎么混乱的？你看这里边列出了几个点，列出了几个点。罗大说有些人偷着进来，这个所谓偷着进来，包括结合后来对他们的形容，你大概可以理解为就是那种叫做走穴的教师，游方的教师，是吧？到处游行的那些游士， 他不是固定扎在这里来牧养一间教会的，他是到处走来走去的这样的人哈，游行四方的这种人，偷着进来，这种人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他不虔诚，因为他们有几个核心的邪恶的教导，一个是把神的恩变作了放纵情欲的机会，比如说上帝是不是赦免了你一切的罪，是吧？上帝的宝血，耶稣的血，是不是足以涂抹你一切的过犯，是吧？那么你既然完全涂抹了，你现在再说我还有罪认罪，你是等于说耶稣的血功效不够吗？所以你绝对不能再认罪了，你得就是感恩，你就是无论做什么都被耶稣的血提前涂抹提前赦免了，所以你哪怕就是多娶几个妻子啦，多找几个女朋友啦，多找几个男朋友啦，同时都无所谓，因为这就是上帝的恩典，能够在你这软弱的人身上显出他的刚强和大能来。哎，你就听这种，哎，好有道理的样子。但是犹大就直接说，这就叫做把我们神的恩变作了放纵情欲的机会。保罗的时代也面对这样的人，对吧？有人从预定论的角度来攻击，有人从因信称义的角度来攻击，说若是这样的话，那岂不是让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记得吗？保罗说这个话根本就不可能是从圣经里来，他论述了那些圣洁的重要性，圣灵带领的人那个路径到他的目的，所成圣的人，圣灵充满的人该有的样子。因此这个从古到今都有这种假教师在主张这种东西，作恶以成善。我好像上次在哪儿讲，就这种奇怪的理论，我越烂这不越衬托的神的恩越大吗？神的恩越大加在我的身上就能让我越好，所以我越烂我就越好，是吧？我越软弱就能让神的刚强在我身上显大。你看保罗都说吗，我的软弱上显出他的刚强，我三个什么求了三次，这个次不挪去等等的。可是你需要仔细的注意，保罗说的是他单独面对神的时候，他当然他是软弱的，他所做的一切是神在他里边做的，但是当他去跟人讲的时候，他从来是去体恤别人的软弱，但他却说我们自己是明光照耀的子女，我们是要来刚强，要勇敢做大丈夫，他常常是这样来鼓励的，对吧？你用中国的俗话来说都叫做是宽以待人，严以律己，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从来没有倒着来的。越是喜欢说我很软弱，所以显出神的刚强，我就可以随便，这样的人往往对别人会非常苛刻，他一般不会拿同样的说那么你软弱也可以，他会说我软弱但你不行，你怎么能软弱呢？你得支撑起来啊，你得刚强起来啊，我软弱你得体恤我呀，这是不对的，对吧？我们经常讲说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啊，假如相约了以后到一个早上8点钟咱俩在那见面，一起打车去干什么，你是8点15分才来的，那么这个人该不该有一点彼此相爱包容来等待你啊，来等待你这15分钟，零下30多度无所谓的事嘛，是吧？就多等一会儿也冻不死人。对，他应该是爱你没有问题，你软弱嘛，应该爱你，但反过来彼此相爱嘛，那你该不该爱他呢？你该不该准点到呢？对吗？其实这个爱从来都是相互的吧，是不是？标准应该是一致的吧。啊，所以我们说什么叫做放纵情欲的机会，真的是从古到今都有啊。而且还有一个教导邪恶的，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怎么个不认法呢？你就知道这个摩门教也好了，美国的这些新兴的一些奇特的宗教，它奉行的就是三位三体论，或者呢他就直接说耶稣是一个天使，旧约中他就叫米迦勒，新约中他就叫耶稣，他就是天使。就这种说法是不是就已经不承认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独一的主宰了，对吧？他要么不承认独一性，要么不承认主宰性，就这个意思。所以假教师的教导从古到今都差不多呀，你不要以为说什么那个时候才有。当然也有人说，哟，这卷书是不是又是在针对诺斯底主义的？没有那么早了，诺斯底主义在这之后50-100年才出现的啊。他的书信，包括保罗给帖撒罗尼迦人很多的书信，针对的那个东西最多是叫做早期的诺斯底主义那个萌芽期那点苗头。诺斯底主义从哪出来的？最大的影响叫新柏拉图主义，是吧？ 是这些希腊的那些思想当中来的啊，所以这倒不是说针对的是已经成型的诺斯替主义，但针对的是已经存在在教会当中在搅扰人的这些人。还有一些特点，这些做梦的人，这些做梦的人指的就是这些个假先知。你知道那些假先知常常自称有异象有异梦啊，这些假先知们也像他们这些人一样污秽身体，意思是他们就放纵情欲的啊，他在这个问题上就很混乱的。然后他一方面自己很淫乱，一方面他还贼有刚，看起来特别的这种好像大无畏的精神，革命的大无畏精神，轻慢主治的毁谤再尊位的。你说这怎么能统一到一起呢？哪里会有这种人呢？自己道德败坏，非常淫乱，同时又特别的不畏强权，专门反抗执政掌权者，有这样人吗？太有了，说的不就是这200年的一个国际左翼的运动吗？那不从来都是这样的人吗？是吧？汪精卫有没有听过？这人是不是也够勇气吧？就刺杀这个大清的什么亲王的，是不是？未遂，然后就关到监狱里边，他的女朋友就去探监，我们为了革命的原因，今晚就陪你一夜，就这个。这些左翼的这些分子，我说他虽然算是后来国民党的分子，国民党一样的左，他只是没有后来那个更左。他的关系就是基地和伊斯兰国的关系嘛，更左而已。整个你看今天美国的这些白左，一方面号称这些 LGBT 啦这些东西，这叫做污秽身体吧，可另一方面他们是不是只要上来哪个政务他攻击的最厉害，对吧？这些那个反抗精神最强，所以这东西真是从古到今没有什么大的改变的，从来都是一群人生活中道德败坏，但是在公共领域他要树立一个 flag， 哎，我是专门，所以这个叫什么犯上的也好，叫做不畏强权的，他有这么一种形象在，喜欢毁谤啊。但是犹大说这些人毁谤他们不知道的，他为什么引用了那个天使长和为了摩西的尸首争辩的事情？他说的意思就是天使长够不够尊贵？够吧。魔鬼是个啥？魔鬼不就是那个之前说的上帝，这是魔鬼不就是不守本位的天使嘛，对吧？被神拘禁在黑暗中，等候了末日的审判。天使长这么尊贵的，他都在这审判的事上不去争夺上帝的主权，他可以去斥责骂魔鬼吗？可以，他都不骂，他说主责备你。也就说这么极端的对比，如此高贵的天使长都不去毁谤轻慢已经被打到这个黑暗里的魔鬼，曾经也是天使长，那在人间的这些一些假先知这些凡人，你是哪来的勇气呢？对吧？哪来的这个胆量要去毁谤那些，也就是只有上帝的主权能够去收拾审判的人的？这就是犹大的意思，对吧？就是你们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呢？啊，在这世上就败坏了自己。很多人读过这个《你往何处去》，是不是？显克维之写，整个后来在罗马基督徒受逼迫，一方面的原因是尼禄自己纵火焚城栽赃给基督徒，也有一方面的原因，确实也有一群就类似于愤锐党人，是吧？他们就被认为代表了基督徒起义造反。后来不是有一个曾经我跟大家分享过一卷58年吧，一个瑞典作家写的叫《大盗巴拉巴》，是吧？他把那个巴拉巴那个强盗的故事后来敷衍去，也是他混到了基督教的队伍里，一会儿又觉得得救了，一会儿挺感恩，一会儿那个狂暴的那个强盗的本性又出来，那个时候写的很有意思，很有新意。他在罗马城中到处去纵火，其实是他给人家提供了口实。彼得又是再次见到他，就是那一幕，就是很多的基督徒是被这样的人连累了，就是这个意思。这也是犹大关注的一点啊，他说这些如没有灵性的畜类一般，在世上败坏了自己。然后这样的人走了该隐的道路，该隐就是一个背叛、凶杀，对吧？不看护兄弟，对吗？为这一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巴兰不就是为了挣钱，然后就敢于去说这些个假的预言嘛，为了钱财嘛， 甚至后来去勾引以色列人跟摩押女子行淫，对吗？又为了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可拉不就不服不忿吗？凭什么就你家独掌祭司大权？我们也是有圣灵的人。你可以看到这几种的风格混在一起，就是假教师，就是异端邪教的诞生。这些人在你们的爱席上，就说的是圣餐呢、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你要跟这样的人一起领餐，就倒了霉了。这些人像暗礁一样，这里的礁石说的就是那个船开头暗礁，你有可能碰在什么碰毁的，对吧？他们做牧人只知喂养自己，无所惧怕，没有雨的云彩被风飘荡，说的是一种很轻飘飘在飘的样子。没有树果子的树，你想一个枝头本来应该是累累的垂果，沉甸甸的压下来，风吹下来就不怎么动，没有果子那家动的那才叫做很飘逸呢，是不是？又是什么后来说到是流荡的星，什么狂浪的沫子，是吧？总体对这人的形容就是浪，就是飘，是不是？这个特点就是这个，扎不了根，到处晃，是不是？哎，这就是他们对假教师的形容。混乱真道的豺狼就是这样的人啊，涌出了可耻的沫子来。这个呢，有可能在影射他们的希腊背景。你需要知道哈，在希腊的神话当中，伊利亚特有一个说法，但是那个赫西俄德的那个神谱有另一个说法，里面提到说我们著名的阿弗洛狄特，是吧？这一个所谓的女神就是在海中的可耻的沫子里诞生出来的，这个所谓的女神就是主管情欲的。也就是这里边也有人认为，哎呦，这个犹大造诣可能希腊的背景了解一些，有一种暗喻在影射这些假教师其实是拜那种假神的啊，其实是从那种情欲来的啊，这个是他的一个可能的形容。流荡的星，流荡的星就是说还不一定是流星，在古代指的是那种似乎不守本位，那个轨迹行踪不定的那种的星。今天你知道可能是一些木星逆行的那些意思哈，但这个指的仍然是叫做不守本位的，不去扎根的，不能结果的，以及放纵情欲的，综合的构成个假教师的形象哈。这是犹大所说的，这些人喜欢私下议论，发怨言，说夸大的话，然后又专门数血气引人结党，真的是对今天的这种很自由主义的很左翼的这些人的一个非常淋漓尽致的形容。你感觉他写的就是今天的人，实际上啊，所以我们说犹大书真的是很宝贵，他指出了当时教会面临的迫切问题，有假教师的搅扰。假教师的搅扰呢，又是几个方面，一个就是放纵情欲，道德败坏，另一个是他专门在颠覆现有的秩序，甚至连累到其他的基督徒。可是他们这样的一种思想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可能的就是说早期的柏拉图主义、新柏拉图主义，后来的诺斯底主义，可能的就是根本就是拜的是外邦的偶像，可能就是根本自己的罪太大，胜不过，可找到个因信称义的道理，可找到了一个恩典当中遮盖一切的道理，成了他放纵情欲的借口，成了自己可以说夸自己的软弱的借口。可他的软弱明明是犯罪，那不叫软弱，是吧？软弱和犯罪有鸿沟之别的，实际上，对吧？所以我要我们说，这里边犹大书其实在我来看，他特别指出的是在一种末世论的一种叙事下，末世生存的法则是什么。我们说这个法则可以说分总为三条，也是我们常常强调的，一个叫合乎中道，一个叫不离本位，一个叫守素安常。什么叫合乎中道啊？就是说从古到今都有两种错误的末世论，这是许多许多异端邪教的核心思想的来源。第一种的错误的这个末世论，就是在本卷书中提到的，末世有好讥诮的人必随着自己的私欲而行，他们就会说，说什么呢？我们说了，他引用的是彼得的话嘛。彼得说了，这种人就会说，他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儿呢？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这个话的意思就是主他不会那么快来的，甚至就不会来，是不是就这个意思啊？是因着这种的判断，主不会来的，不要那个 每天大惊小怪的，所以他就会来放纵私欲，因为主不会来嘛，对吧？你在家偷偷的干坏事，你预估到你父母是不会很快回来的，你才敢干，对不对？结果人家上班忘拿钥匙了，突然折回来抓了个现行，糗大了，是不是？小时候去家里偷摸看电视，妈妈回来一摸电视热的，回来啪一顿打，是吧？掩盖不了，抓个现行。就是人做事是这样的，他一定是预估到没人发现他才敢犯罪的。你明知有人发现，你公共场合你就不敢，对不对？就这个道理。而且这些行私欲的人，永远是再情欲上头的人，他一旦是要有一个危机，假如他现在正要什么淫乱啦，什么偷盗啦，什么杀害，在做一些什么事儿，突然听到外边枪声响起来了，什么轰炸机来了炸，他肯定先跑路，先保命，他绝对先犯罪终止了，你信不信？就是说人他都知道有个更高级的东西会中断他的一些作为，所以他就一定是认为耶稣不会再来，所以他才敢放纵情欲的，而且敢如此教导。可是也有另一种的末世论，保罗针对过帖撒罗尼迦的人说，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或者说就要到了，就要的意思就是马上，马上的意思就是大概最多一个月内就要到了啊，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你可以看到这个风格就跟彼得所说的那个是完全俩风格，对吗？有一种人认为末世论就是主马上要来了，所以大家现在就，既然主如果说下个月就要来，那咱们现在做的这些事是都没有什么大大意义的，你还供什么做呢？点点你的存款，一个月购买90袋泡面就行了，留着咱每天就赞美主，等着他来，赶快第一波被提，大家都应该往东门去涌，因为以色列传说中耶稣从东门进来，所以在以色列的墓地从来都是那个东边的比较贵，那大家一起往那涌，就你一定要做这种安排呀，那别的都没有意义嘛，吃什么穿什么都不重要，对吧？谈恋爱谈什么恋爱了，不谈了，说别拿这些世俗的事情烦扰我，现在迎接主的到来，就会是这个样子。所以美国也有一派这种邪教啊，以前有个叫什么大卫圣殿教怎么的，是不是就在传说啊，主教来了，主教来了，所以这些人就聚在一起，每天就这样的等死，后来就纵火把大家都烧死，是吧？非常可怕。说主马上就要来是一种邪恶的末世论，说主就不会来，短期内或者说长期内，或者说咱们在座有生之年向你保证肯定不会来，那你就会说，那在我的年间太平，主不来去抓我，我该犯罪犯罪就行，很多人一定会去犯罪的，是吧？这就是两种的错误的末世论。故此你像太平天国这种历史上的邪教啊，我曾经最近考察过，我查考到我的一位武士祖，他就是曾经作为一个军兵在南京镇守过的，江南大营对峙过太平天国的。我这次去那儿的时候参观那个常遇春的墓，就在他驻扎的那个地方，但是我后来才知道，当时不知道。我从那个地方发现没有路，我就从那个马路牙子上跳到了高速公路上，又从公路上拐着拐着穿过了那么多车流，回到了正常的一个路上。那一幕我就想，哎，我的祖先可能也走过，是吧？那他抗击邪教有功啊！我现在就在想，这太平天国的确实是邪教啊，是吧？无论你怎么去美化它，都是不存在的。什么天父天兄这种说法都是不成立的啊！他敢说是自己有圣灵的启示，天父什么什么天兄上身了，他就敢去指挥这个指挥那个。后来人如法炮制，他手下那个叫杨秀清啊，东王自称就是圣灵上身了，圣灵是不是比你大？我就来指挥你，你都得向我磕头，就这么内讧就干起来，就是纯纯邪教啊，纯纯的邪教。美国那个摩门教也一样的啊，也是自称有这个天使的启示如何如何，所以说这个从古到今都一样啊，这些邪教都是从一种错误的末世论来的。如果说那种马上要召集一个组织就能够起来要干，要来反抗大清，要来金田起义，这种的比较接近于那种急切的末世论，就是主马上要来了，咱们大家急切赶快团结起来，这是一种。另外的今天的这个世俗的时代， 美国的这些个所谓的白左啦 LGBT 的这群人一定假设的是主不会来，是吧？主都不存在，甚至所以他才敢随意的去放纵情欲。因此最大的邪教既不是说摩门教，也不是说谁，就是这叫做索多玛宗，就现在搞 LGBT 的这一伙，影响到了全美国全世界人，这叫做随从逆性的情欲，就是这里犹大所说的这种，这些人才成了最大的一个邪教。甚至连摩门教这样的组织起初就是从一种绝对的纵欲，高调主张一夫多妻哈，是他们的核心教义，到后来被群起而攻之，他就摇身一变绝对禁欲了，不但说一夫多妻不搞了，禁酒禁烟，甚至禁美式咖啡，这是最在美国不喝美式咖啡最大的一个族群的人，是吧？就认为，但是就很神奇，就会有些美国人认为这就超级有见证。所以你知道真理的歪曲从来是两个方面的，极端纵欲和极端禁欲，它往往就是来回横跳的，看起来就好像这个特别圣洁，那个特别淫乱，其实骨子里是一种人，都是要靠自己的行为来称义的，骨子里是一种人啊。所以要合乎中道这件事是最难的呀，因为今天这个世代，左边一群人每天给你打鸡血，右边一群人天天给你灌鸡汤，就是没有人给你讲基督，是不是？所以在中间合乎中道想谈论基督的人实际上很艰难，很艰难。有人说这个世代最反对，很多人反对二极管，听过这个网络的这个词吗？意思是走极端的，走极端的。你以为中间是大多数？不是，今天这个时代走极端才是大多数。任何一个议题上都有极左极右的两种对立，当你说我们要合乎中道的时候，你迎来的不是大多数，是左右夹攻，是所有两边人都来攻击你。如果我们说我们主张的末世论是什么，我们说我们主张的末世论叫做已然未然的，不走极端的，那么就一定是这两个极端一起来攻击你，对吧？所以守住中道是一个最难的事情，最难的一件事情。或左或右总是很容易的，对吧？无论你做什么事情都是一样的，你去射箭，你那个弹道箭道不要上不要下，不要左不要右，正好射到靶心，这个是最难的。你想左右随便射偏，偏的方式有无数种，但射中的方式只有一种。什么打排球说发一种不转的飘球，你打到上边它一定会下旋，上旋，打到下边它一定下旋，不转就几乎就是很狭窄的一个点，就击到那个点它才不转。因此打到合乎中道的球，射到合乎中道的箭，传合乎真道的福音，这才是最最难的事情。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时代才是少数派，我们根本不是会赢得大多数人的，因为你在左抵右挡，左推右攻，对吧？抵挡这两种的异端。第二一个，在这个末世除了合乎中道的生存要记住之外，第二个是什么呢？不离本位。因为这里边在不断的在强调提的例子，就说那些天使为什么被拘禁起来，不守本位，他没有做他该做的事情，你的这个位置角色要求你的事情，对吧？你离开了本位。我觉得群体的体育运动最好的一点就在于守住本位，是吧？你这个位置漏了，你是个非常喜欢进攻的球员，你作为右后卫经常在左边锋的位置越位，那你想你这都好得了吗？队友总给你补位，是不是？就这个意思哈，总要守住你的本位，然后呢伺机插上，你永远喜欢打到左边锋，你就站那儿去呗，大家改改阵型也行。所以这个本位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都要回到那个著名的保安三问嘛，是不是？你进任何一个小区就问你，你是谁啊？你从哪儿来啊？你现在在哪儿你知道不？你要去哪儿啊？你找谁啊？就这些个问题，哎，很核心。你真是思考一下这些事情，你不要觉得这个话很玄哈，你不要觉得很玄。有时候人一生取决于那一个故事是怎么讲的， 取决于你对你自己的一个定位是什么。比如同样作为信主，我们现在我在哪里，就问你这一个问题，我们在哪儿？你说这不是在东北吗？啊，对，是，但是属灵意义上你认为你在哪儿？有一种人认为我在埃及，那么你就会自动带入到很多埃及黑砖窑的痛苦往事，你会把看谁都像法老，像埃及的假神，是吧？你所做的一切的功，你都认为这是万恶资本家或者是邪恶的什么，把我们这群牛马逼得在这儿不给草还让烧砖。哎，你会发展出一套故事来，是吧？一个叙事。但如果你认为说我们其实不是在埃及，我们是在迦南，那你就会有一种我已经得胜了，我都占领了迦南地方，对吧？这是我们的地盘，你们这些个外邦人，这些个耶布斯族什么什么西该族西魏人全都给我赶走，你会从属灵的骄傲产生，是不是？那你说，那我是在旷野的，你在旷野，你就要想我们的磐石和水在哪里，我们要经历的神迹在哪里，那我们的玛拿又在哪里，你会想这些。这就叫做一个故事，对你这个模型，对你的定位非常的重要。甚至有人会说，那我们现在是在马丁路德的维登堡吗？在1517那个95条论纲定上去的前奏吗？前夜吗？若是你这样的，你就会在想，那谁是我的黑森选帝侯呢？是吧？谁是我的萨克森，我的保护人呢？真是这样的，你这么一个定位，就会让你从那个枝蔓开的其他地方联想。或者你说我是五月花号，对吧？我们这应该出万恶旧大陆，去向新世界，美丽新世界。我们是五月花。这也可以变成你的一种叙事，你这个叙事，你这个故事，你这个人造的神话，会影响你现在在哪，以及你是谁，你到底要找谁，你到底要做什么。所以这个定位绝对不是一个很轻松的事啊！你总给自己要贴上某一种的标签，你总认为你就是那个地方的人，那就意味着不同的故事就发生了。所以你是什么人呢？你觉得你是个受害者，那么你就一生的使命是寻找那加害者，复仇。你要说我的使命是个反抗者，那你就会变成这些什么毁谤主治的啦，什么什么尊位的这些。那么旧约时代有各样的一个宗派，你就到了新约时代，耶稣的年间至少还有法利赛人，是吧？这些人是专门搞点学术，民间很有威望，有的很有钱，也有的很清贫，有的很有见证，有的很糟糕。也有撒都该人，完全是权贵，站在了罗马帝国的一方。还有一群奋锐党人，那绝对是地下革命组织，是吧？恐怖组织。还有一群叫爱塞尼人，就是施洗约翰那群人，沙漠里边隐居的那群人。那么请问，如果你在耶稣的时代，四个宗派非加入一个，你加入哪个呢？你就会知道你的心倾向于什么，你定位的你是谁。那耶稣基督来是说他站队了吗？这四方他是哪一个？都不是。到了今天我们要说的是，我们都应该是福音的见证者，是信仰的实践者，是基督的跟随者，不属于任何的这么一种的人造的神话体系里。你可以从那些古时的事有所见解，连犹大也说啊，就是那些事你们都知道，主把那些人从埃及领出来，可是把不信的也灭绝在旷野里了。一般我们不会对应后半句，你从来不觉得你是那个会被灭的不信的人，是不是？我们总是会错误的带入，就是这样的。大家看一些英雄的故事，看电影，你往往为啥觉得那么激动？你觉得那个英雄在替你征战，你自动带入进去了，你就是那个大英雄。但有时候读圣经这么想往往就是错的。我以前总举的例子，大卫击杀歌利亚这个伟大的故事，大家读的血脉喷张，觉得很兴奋，想到自己也是大卫，我们拿几个小石子甩石击弦击倒了巨人歌利亚。其实有可能你完全读错了，那个故事里的重点是你是歌利亚，你不是大卫，主耶稣才是大卫，对吧？主耶稣才是大卫，击倒了你这个歌利亚，击倒了你这个看起来强大其实啥也不是的巨人，去除了你的罪，拯救了你。故事会读反的，所以不是随便往自己身上套的，就是这个意思啊。我们要去哪里？ 我们在哪里？我们在一个已然未然的天国，天国已经降临了，没有完全降临。那我要去哪里？我要去一个基督完全掌权的世界。现在这个世界基督神也掌权，但这个掌权不是以很明显可见的连我们都做王的角度，可未来我们是做王的，是吧？要去哪里？新天新地，去永恒的国度。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本位是什么。你不是把别的一些故事套到自己身上的。第三个要说的，手速安长。很多人听过一个叫做三化：中国福音化、教会国度化、文化基督化，这是很宏观的三化。所谓的中国福音化，在中国广泛的传福音，教会国度化，建立这个符合教义的教会，纵向的有传统相连，横向的是大家相通相连接。文化的基督化，用基督教的教义来去改造中国的文化，这个很宏观，它是对的，但是不可能永远用宏观的方式指导具体的生活。具体的生活当中仍然有很多具体的事情要做的。所以要我说的话，也可以有一种具象的三化的哈，有宏观的也有具体的。我说也有一种很小型的很实操的三化，就是第一叫信仰生活化，第二叫教会社区化，第三叫文化使命化。信仰生活化的意思是，信仰不能只是坐而论道、纸上谈兵。实际上我们在做的很多的事情，就是让这个你的生活本身和信仰是息息相关的。你不能只是一个星期天你就是基督徒，离开了这个主日，周一到周六你完全是另外一个人，跟世俗人一模一样，这就是有问题的。昨天去跟一个朋友吃饭，哎，他就唠到一个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知道的，以前我们一位尊敬的、我们尊重的一位老弟兄霍老师啊。霍老师著名的科学家，很虔诚的信徒，他死了去世之后，我写了一篇纪念的文章。我那个文章下边的几百条留言，一半是教会的弟兄姊妹，大家是那种感怀、追思，说对他品格的一种纪念；另外一半是他的外邦的那些学生、同事、朋友，他们所写的那些文字对他的形容跟我们看到的惊人的一致。同样的是一个那样的谦卑的、愿意付出的、很有爱心的，可能不是很善言辞，但是非常的心细的照顾所有人的这么一位有品格有见证的人。我说的意思就是，一个人他在教内教外如果完全是两种风评，这一定有问题。一个人在主日和周一到周六是两种生活状态，他一定有问题。你的信仰没有生活化，就是这个意思。信仰不是你的生活，信仰只是你的生活的一小部分，点缀门面的那部分，跟基督徒相交时候的那个让你八面玲珑的那个部分。但是真正的基督徒在这个末世的生存，信仰就是我的生活，生活在践行和表达见证我的信仰，这才是应该的。所以我们才说，很多主内的无论是什么事工，都要有一个福音的基因。我们主内去有主内的婚姻，是吧？建立这种婚姻，我们在重建一种传统。无论这个被破坏的现代人的这个恋爱观是如何，我们要重新建立这个传统。我们结合成为主内的家庭，生养众多，这是你的生活。我们有主内的教育，是为了不从世俗。我们去所有的事上，哪怕你就是读本书，哪怕你听个歌，你也是有主内的三观去品读它，以道观万物的啊。这就是在方方面面，无论是你的工作、你的职业、你的恋爱、婚姻、你的生孩子、你的教育、你的日常的事情，都与信仰有关。这样的人才能够来成为是真正的基督徒。信仰必须生活化，不是只是头脑的思想实验，想一套说一套，再做另一套，那可就有祸了。至于说社区教会的社区化，我们也需要知道，这里边摘出来的这种假教师核心的特征，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个叫飘，一个叫浪，但总结为就是叫做不结果子，对吧？是没有果子，或者把本来挺好的果给你刻没了，像个蛀虫一样，是不是给你刻坏了。所以我们说教会社区化的意思是什么呢？信仰绝对不只是个人信仰，你可注意啊，不只是，我可没说不是你个人的信仰。就是说很多人老抬杠，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啊，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些话。 耶稣可不是说人活着不靠食物，对吗？他说的是不单靠食物，人活着当然要吃饭，但是不是只为了吃饭。一样，信仰当然是个人的与上帝的关系，但绝对不仅仅是这样的。信仰一定是有一个圣约共同体存在的，有一个生命共同体存在的，有一个群体，一个教会。如果没有圣道，没有圣礼，没有圣纪律的执行，它怎么能够有一个真的教会的三个标志呢？如果没有一种福音的基因 DNA 在其中去运行，都以福音为念，广义的狭义的福音，是吧？怎么它成为教会呢？你的这个大使命群体的意义何在呢？是吧？所以我们说成为一个社区，它是很重要的事儿。地理上大家成了邻舍，又有各种的立体的网络的关系，对吧？我跟你在这件同工事工上是同工，我的孩子交在你的手下受教，同时呢我又是你的什么教练，就是大家这个关系很立体很丰富很有意思。你在这里边待一年随学到的，比你在一个大海一样的大都市待十年能接触到的事更多。这就是切斯特顿所说的小共同体的优越性。你在这操练的机会多，你虽然给你扔在纽约扔在上海，你十年只不过是三点一线，你根本接触不到超过十个人，是吧？很多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的。反倒在这儿你需要有无数的话题，无数的关系需要去处理，需要去衡量，抬头不见低头见，是吧？在球场上，在赛场上，在课堂上，在教会在一些个什么同游，甚至在小区里就遇见了，大家同样遛狗的时候就遇见了，都有可能。哎，这个事情很有意思，这是叫做切实的操练彼此相爱最好的方式之一了啊。所以我们去扎根在社区当中，服侍社区，我们强调位格性的相交，意思就是慎用互联网。你家一栋，他家二栋，你俩老发什么微信呢？你下楼再见面唠会儿行不行？对吧？彼此守望，彼此的遮盖，彼此监督，这才叫彼此相爱。世人还知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呢。你在一个地方待一年就走，待两年就走，那你哪儿也不会了解。看起来走遍了世界，你却根本不认识任何一个具体的地方，对吧？如果你在一个地方扎得够久，借着这一个扎根，你反倒认识了所有的事，世界上所有的事情。所以我们说委身教会，不再流荡，不再飘荡，不再流荡，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啊！这是切实彼此相爱的一个实操法则。而且这切实的彼此相爱，你看到犹大的提醒，亲爱的弟兄，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你要先把自己装备好，刚强起来，你支撑起来的是自己，别老让别人支撑，你自己继续躺，是吧？你自己要在真道上，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你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不被像不信的人在旷野被击杀一样，仰望他的怜悯直到永生。你对别人的责任这时候才能涌现出来，你不是老是一个受害者，别人都欠你的来帮你，你不是老是个消费者，只是别人来去攻击你，你也要有你的责任。有些人存疑心，你要怜悯他，他就受了假教师的蛊惑了，怎么办？你怜悯呗，是吧？多给他讲，耐心的陪伴疏导把他带入到正常的生活圈子里。然而有些人要很紧急了，从火中要抢出来搭救他们，也有些人已经是用你的力量难以去挽救了，你就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了。你虽然怜悯他，他每天混迹在一些不堪入目的邪恶的场所，你的爱心再大，你也别天天跑到那儿陪伴他去，希望把他拉出来，因为最大的可能是他把你拉进去，对吧？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这个就在说的是切实彼此相爱，很具体的操练，不是大家光聚在一起，物理上聚在一起了就完事了，生命共同体今日成立了，不是。没有这些个具体操练，那仍然叫一盘散沙。第三个点，像我说叫文化的使命化，就是终究有一日，我们不知道是哪一天， 教会不是，也不该再是一个神秘组织，把自己搞得跟太平天国、跟摩门教、跟那些邪教差不多啊。它不应该是一个神秘组织，教会应该有一种的文化的对外输出的责任，并且培养那种能力和那种使命感。我说一方面要叫去污名化，虽然刚才举的那些例子，哎，美式咖啡都不喝了，很走极端，但是你要因此就矫枉过正，说我们基督徒就该跟世人完全一样，该咋就咋的，人干啥你就干啥，那么你确实也就会失了见证。在今天，一个基督徒商人能不能说到我不以次充好，我能不能不卖假货，能不能不忽悠别人，你能不能不要说这东西都是你家自己养的，你家养了几百头几千头啊，就是你能不能不做假见证，你做一些职业的从事的时候，你能不能不作弊，最简单的，你也不去指导你的人作弊，不去弄虚作假，做会计不报假账，对吧，不说假话。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你不离婚是不是，这些事情都是叫做敬虔度日，你要立起来你的这个样子的。我们是在一群敬虔度日，甚至愿意为此受逼迫，可是如果你明明是因为犯罪受了逼迫，你可就不要再说这是什么信仰的原因了，是要用这样的方式去移风易俗的，对吧，你去教化这个世界，基督徒都不离婚，基督徒都生养众多，大家下了班都不搞夜生活，早早就是回家家庭敬拜，一家人在一起说说笑笑玩一玩唱唱诗，是吧，哎，就这种活法慢慢去会影响到别人，别人看说哎呀，这叫生活，他们那叫浪，那叫飘，是不是，你这才叫做移风易俗的。你在单位里边别人都在那作假，你就不做，因此少了晋升的机会，少挣了钱，少挣什么，但关键时刻领导才不傻呢，最核心最重要的，他必须找一个绝对不作假的人去做的时候，他就想到了你啊。去极端化，这里面也提到了有一种卑贱的放纵者，就说的这些偷着紧进来，自古受刑罚，不虔诚，将我们的恩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像索多玛，像俄摩拉，周围一切诚意的人，就是有一种的极端，就是那种极端的纵欲者了哈，放纵者。然而也有一种的极端化，就是一种亢奋的毁谤者，刚才所提到的哈，什么污秽身体，轻慢主治，毁谤再尊位的，毁谤他们不知道的本性与畜类一样，有祸了，如何如何。所以我们说真正的合乎中道，包括一个教会的该有的见证，就是一种不卑不亢的，不卑贱也不亢奋的啊，爱神又爱人，这样的意思。还有我想说的第三个话叫做去边缘化，就是基督教的信仰的真理福音所带来的这种文化，它应该真的是灵巧像蛇的，驯良像鸽子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你应该让它出圈的，才能够真的教化外邦，就是用各种方式要传福音的，无论你是什么身份，你是律师，你是教师，甚至你是个歌手，你是个学者，你是个作家，你是个企业家，你是个什么，就是无论如何，如果人家一想到基督教就说你们这些人总是好像是什么洋教，你们这些人跟太平天国差不多，你们这些人跟谁谁差不多，哎，这个你就确实没有出了圈。真理不是西方的，当然它也不是东方的，基督的福音它是普世性的，它是宇宙性的，对吧，因此其实你要将这个东西正确的传递出来的，正因为是普世的，才可以成为民族的、文化的、地方的啊特色的。所以我说很多时候就大家说一些词，说汉语神学它真的很有意义的，主内的文艺，很多时候你说我们这个文艺作品或者我们唱的是个歌啊，为什么外邦人不接受他们在逼迫我们歧视这个信仰，我说大多数时候不是，大多数时候仅仅因为你那个东西就是不行，就这么简单，我做了一碗改革宗牛肉面，你凭什么说不好吃，因为它就是不好吃，它跟改革宗没有关系，对吧，你像这个比如说有个电影是我不是药神，很多人很喜欢看， 里边这个是中国这四九以后第一次正面出现了一个牧师的形象，记得吗？那个老牧师拿起凳子来砸人了，是吧？但是他起码他是一个正面的形象，他反对这些人卖假药嘛，等等的，这是个正面形象，正面的表达，而且没有任何人觉得这个形象突兀，对不对？这个电影他就能够，这就是我所说的，我倒没有说他是基督徒拍的，我的意思是，你的如果一个电影，你的一本书，你的一个什么东西，人家不爱看，就是因为不好看，没有什么别的原因，对吧？你要唱歌唱到邓紫棋那个水平，你就随便爱的真谛就随便唱，你就是我就行走在水面，你就可以随便唱，你就有那个影响力，哎，人家就得听着你，虽然不喜欢你这么老在这唱福音歌唱圣经歌，咬牙切齿的含着泪花住500块钱买了票听你唱的，这就是他叫出了圈了，对吧？所以说等到基督徒有更多更多的方式能够以这个方式来影响人，能够讲个刑法就很多人听，这个才是真的出圈，对吧？这才是真的有很好的见证，不是每个人都必须当牧师当神学家当宣教士，并不是如此的，对吧？总意就是说各式各种各样的方式传福音，让各种的事情效力，都是为了结果子。假教师反正说来说去忽悠完忽悠去的，不结果子是秋天不结果子的树，对吧？总之是要结果子，借着各样的方式影响到人，接触到人，这才是基督徒的使命之一啊。最后的最后，我要说圣经对基督徒的形容，有时候会用一些个拟人化的方式哈，预言的方式。圣经用什么动物来形容基督徒呢？其实刚才已经说了有两个了，说是驯良像鸽子，灵巧像蛇，对吧？同时最常见的比喻是说我们是羊，对不对？是羊。甚至在旧约里边还有一种小动物叫沙帆，对吧？说沙帆是软弱之类，却在磐石中造房。又说羊，又说鸽子，这几种东西你发现有什么特点呢？都没有尖牙利齿，是吗？都不是凶猛的食物链顶端的那种，对吧？都是看起来就让人觉得很沮丧，好像没有什么能力。这个沙帆又叫鼠兔，还有叫兔鼠，又像老鼠又像兔子，我是亲眼见过的啊，没摸过，近距离见过，瞅着就有点蠢萌蠢萌的那个劲儿，跑得不快，蹦得不高，没有牙，没有爪，但是他怎么生存下来的，还活得那么自在呢？那么多呢？他专门在磐石中造房子，他专门会躲在那个磐石的穴中，很狭窄的缝，往那里边一躲，哎，风吹日晒弄不到他，豺狼虎豹挤不进去，就他能进去，他们在一起抱团取暖也冻不着，里边有更小的一些小小玩意儿，小草籽啦，小昆虫就让他吃了，他的这个生活方式就这样的隐藏起来，最后他到处都是。羊也是一样的，这么温顺，但是繁殖能力很强，很惊人，是吧？鸽子也是一样，你知道这鸽子是最能生的，是吧？那广场上的和平鸽，很多地方那个外国也好中国也好，广场上那么广场鸽，那都是投放过一些个避孕药品的，那些给他吃的那个鸟粮，他吃了，要不然他繁殖的你就是控制不住的。据说有些嘴馋的人去那儿还捡人家那些东西吃，后来就身体出了一些问题，这样。但是我要说，其实再具体点，我发现在咱们东北也有三样动物，我觉得可以来给我们一些见解。这三样：中华田园猫，中华田园猫就叫做狸花猫。我不是鼓励所有人养猫，我是说如果你养猫，你就知道这个猫最好养，不得病，是吧？吃的少，吃的也不挑，一点猫粮，一点清水，或者一点剩饭就行，然后身体特别健康，从来不染病。它的好处，它活下来的法则是什么呢？不卑不亢，不卑不亢。它既不是变成了个猞猁，家伙见人就要啃，见人就要咬，也不是变成了什么布偶啦那种纯宠物猫，它是个半驯化半野生半家养的，它没觉得它是你的奴隶，它有一种独立性， 是吧？他也可以在野外，也可以在家里，他所以他活得最好。第二种，这个叫东北傻狍子，瞅那眼神非常清澈，是吧？就是你去摸他一下子，他半天反应不过来，一分钟了，看起来，哎，有人摸我，起来跑了。很多人就很心疼，说这个玩意儿怎么活下来的呢？是吧？他怎么活下来的呢？甚至在上周神学课上我也说了，有一种小动物特别值得注意，右边这个东西，这个玩意儿的学名叫做猪精斑鸠，但它其实属于鸽子科，它更接近鸽子，它又像斑鸠，所以有人说叫东亚花鸠，有人叫东亚花鸽，所以我说叫东亚花鸠鸽吧，是吧？就是这种东西，这个东西也跟这个傻狍子很像，就是人走到它跟前了，走半米了，一米蹲下来看它，它就看你。一般鸟你要是一下它就飞了吗？而且这个鸟呢也是在网上有个这个斑鸠号称叫随便鸠，随便鸠，因为它搭的那个巢非常之草台班子，三个木棍一个三角形搭完了，这个巢就完全不去精致的打理它，下了蛋恨不得经常掉地上去，是吧？但是就这个东西现在城市里渐渐的变成了最多，为什么呢？因为它第一跟沙帆一样，专门会利用这个墙上的缝隙，本身就是一种悬崖上的岩穴动物，空调外机在后边会取暖，是吧？然后找到那些缝里边，哎，它就能够生养众多。而且它有一个特别好的特质，这几个都有，就是它那个不那么过敏，它不会一惊一乍，你去吓唬它一下子，一般的鸟了兽了就起来跑了，哎，它就瞪你一会儿，这样的你看起来很傻，但是其实那是一种生存的智慧，他赌的就是你并不敢真的把我怎么样。至少在今天这种大家都还有环保意识的情况下，他还真就不把你怎么样，他就赌对了。哎，你运用到人间的意思就是，人不能总一惊一乍，不能一会儿特别的低沉，一会儿特别的亢奋，知道吗？人极度亢奋，特别的开心，狂喜，分泌多巴胺。人极度的抑郁紧张的时候分泌那叫皮质醇，你那个宝贵的皮质醇紧张素，你那个多巴胺不要随便的分泌，分泌来分泌去你就失调了，你这个精神就不正常了，就一会儿起起伏伏，活着就不安稳。手速安长的意思就是别老一惊一乍，踏踏实实过日子，有点风吹草动来，甚至有大风大浪重大的灾祸袭来，没问题，应对，应对完了尽快的回到一个正常轨道，不允许那种外物外力甚至是仇敌干扰到你的正常的生活状态，这才叫做手速安长。所以很多人现在说东北，原来都嘲笑东北，后来慢慢在全国人民理解了东北，直到大家都成为东北，说东北当年跑到海南接盘买人家的房子，现在海南一封关，人都想有个东北亲戚，是吧？都觉得这东北人有高瞻远瞩啊，说东北人就提前躺平，现在不大家都躺平了吗？以前埋汰说东北什么轻工业是直播，重工业是烧烤，现在不全国都打造烧烤城在那直播吗？一样的，东北人最重视情绪价值，是吧？很会共情，啥人逮到这儿都能给你夸出个花来，好看的就是这妮子真好看，不好看就是真可爱，是吧？也不可爱也不好看的说这真结实，是吧？总能夸到你个点，绝对给够你情绪价值。大家现在就发现啊，情绪还挺重要的，所以就是很多的这种的乐观的东西，这一种过日子的心态，不是每天要干仗，每天要好像要搞点什么出来，他不太喜欢搞什么东西，所以坏处就是搞不出什么大名堂，做不了什么大的好事，好处就是也不做什么坏事，是吧？哎，这些事情某些意义上啊，你不要去过度解读啊，我是说某些意义上跟基督徒的生存法则很像，很像。世人文绉绉的啊，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东北人就是那就凑合过呗，能离咋的，是吧？那说的是一样的事儿，可是，是吧？一个意思啊。当然在这个方面东北是见证不太好，离婚率可能全国最高，但如果基督徒把这个东北本来有的一种乐观随性共情很生活化很随遇而安这个东西，如果跟基督教的很好的一些 比如说我们重视婚姻，肯定不离婚，我们不做假见证，不说谎话，不去忽悠人，是吧？如果你能这么结合起来，我想这是一种非常之特别，但是又非常之接地气的一种新的文化啊，这就叫做合乎中道，不离本位，手速安长的基督徒末世的生活法则啊，生存的法则。好，让我们就来祷告。主，我们就求你使我们的心真的不被各样的这些流荡的星，这些狂浪的沫子所搅扰。主啊，我们愿意靠着你的圣灵，我们在圣灵里祷告祈求，可以守住这从前一次交付给圣徒的真道，使我们有这分辨的能力，我们可以分辨孰是孰非，我们对照着这一本的圣经，对照着教会伟大的传统，这属灵的一种构建，使我们可以晓得真理的规模、样式和内容都是什么。主，我们求你保守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世代，我们真的靠你自己的启示认清我们的位置，我们到底是在巴比伦还是在埃及，我们到底是在耶路撒冷还是在雅典，我们到底是在这种以色列的王国，还是在这种流离失所的北美。主啊，我们是在中国，我们是在东北，我们是在这个21世纪的这第25年。主啊，我们这样的一个环境一定跟历史有着不可分割的相似性，但也有它确实不可预见的这种独创性和先锋性。主啊，我们所做的许多的事，若没有你圣灵的带领，没有人知道该如何行。主啊，我们所做的那许多的事情，若没有你圣灵的保守，早已经被拆毁。主，我们就求你保守我们众人真实的有这样切实的彼此相爱，真实的使我们在这个看似平凡的操练当中，我们看到那未来，想到我们未来的光景，我们就喜笑，想到这些姊妹都会成为多子的乐母，想到这些我们的这些看似平凡的弟兄也会成为被后人所纪念的这属灵的祖先，我们就觉得喜乐，我们就知道上帝你的爱在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裔身上去流淌。主啊，愿你能够眷顾我们这片地方，愿你眷顾我们这一个世代，使我们在这样的一种末世当中，我们却不是激进的末世论，也不是那种完全消极的末世论，我们真实的在地如天，我们真实在这已然未然的光景当中，就可以在这平凡而神圣的事，在这神圣而平凡的时间当中，来见证这位永恒亘古不变的你。我们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